二，长江流域主要史前聚落遗址。长江流域是指长江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广大区域，干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11个省区，横跨中国腹部，支流则南北延伸，涉及甘肃、陕西、河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和浙江等省区，流域面积有180万平方千米。与黄河流域一样，作为自然地理资源丰富的区域，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源头，不仅农业较为发达，而且伴随农业发展而形成与变迁的聚落也极为集中和丰富。相比黄河流域的聚落遗址，长江流域的聚落虽然因早期人类在生存生活诉求上的一致性而于宏观面貌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特征，但毕竟自然地理条件具有很大的差异，自然环境、气候条件都有不同，所以又在很大程度上和微观之处都有相对明显的区别。这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自古便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与文化特征。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一、广西百色盆地。百色盆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由西而东跨百色市、田阳县和田东县，盆地主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属于一个狭长盆地，总面积约800平方千米，又将自西而东穿越整个盆地。正是由于气候宜人、地势开阔、自然资源丰富，适宜人类居住与活动，因此这里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便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考古发现的百色盆地也是岭南广西地区旧石器地点最为集中的区域。自1973年在百色盆地首次发现旧石器地点以来，截至目前，这一区域范围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已超100处，历年来发掘和采集的旧石器制品上万件。整个旧石器地点群落主要分布在广西右江两岸的高台上，尤其是上游范围因地势开阔，遗址分布也最为密集，明显是百色盆地人类活动的主要范围。有学者根据旧石器地点的分布情况，认为百色盆地的旧石器地点至少存在4个遗址群团、12个遗址群，它们都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人为组织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百色盆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中，有一大批具有典型性的大型切割工具手斧。这种手斧与流行于非洲和欧亚大陆的阿舍利石器工具相似，因而百色盆地也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早期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的主要地区。除百色盆地发现有类似的石器工具以外，黄河流域的洛南盆地、汉中梁山也有发现。二、湖南澧阳平原。自20世纪以来，湖南在湘、资、阮、澧四水流域发现了大批旧石器地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300余处，尤以西部阮水流域和西北部澧水流域分布最为集中。后者是学术界关注最多的区域，所见遗址地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澧水流域旧石器地点集中发现于中下游地区的澧阳平原，位于湖南洞庭湖西北岸，西南北三面环山，此处气候温暖湿润，土地和水利资源丰富，地势开阔，适宜人类生存和居住。考古发现，至少在50万年前，澧阳平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典型的地点有金氏虎爪山遗址，这里发现有一批属于华南砾石石器文化传统的石制品，包括砾石尖状器等。此外还接连发现有鸡公荡、乌鸦山、十里岗等遗址地点。鸡公荡遗址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点，出土石器也属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与其时代相当的有石门大圣庙、 张家滩和李县红旗等地点。乌鸦山遗址的文化时代则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有砍杂器、四首斧石器、大尖状器、尖状器、刮削器和石锤等。与其性质相同的有虎山、华山、朱家山和金鸭等地点。十里岗遗址是澧水流域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地点，其面积有近4万平方米，当中还发现有水稻硅质体，对我们探索农业起源和湖南地区人类聚落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致在10000年前，里阳平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这一区域范围不仅农业得以起源与发展，而且人类也开始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典型的遗址有蓬头山遗址、八十荡遗址等。三、安徽水阳江流域。水阳江是长江南岸支流，位于安徽省东南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水阳江两岸发现旧石器地点数量较多，形成了一定的群落现象。代表性的遗址有宣州陈山地点、关山地点和宁国毛竹山地点。宣州陈山地点于1988年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发现各类石制品78件。调查认为，该石器地点面积很大，应该有数十万平方米。关山地点于1993年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其中在清理上文化层时，还有25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一古人类生活面。宁国毛竹山地点距关山仅0.5千米，于1997年发掘，遗存现存面积仅3000平方米，其中还发现一处由1167件石器组成一个环形、中间为空白的区域。应该是一处早期人类生活的痕迹，石器类型有砍杂器、刮削器、尖状砍杂器和石球等。这一系列发现都说明，水阳江这一区域范围内人类活动相对频繁，而且体现为一定的组织性。四、湖北的汉水流域和长江沿岸。汉江中下游有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的中南部，西起宜昌，东至武汉，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是湖北资源要素最为密集的区域。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是湖北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主要范围。据考古显示，湖北在汉水流域和长江沿岸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近100处，较为典型的有云县的学堂梁子遗址、石龙头遗址、黄家窝地点、鸡公山遗址和张脑洞遗址。云县学堂梁子遗址年代距今约80万年，先后发现2具早期人类头骨化石，石器300余件，主要为砾石原料。石龙头地点属于旧石器早期范畴，大致相当于北京猿人时期，石器类型不多，多为砍杂器。黄家窝地点年代距今10万到5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面积约1万平方米，石器类型相对丰富，有砍杂器、刮削器、手镐、手斧和凹缺器等。鸡公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地点，遗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和石料的事实表明，鸡公山遗址可能是一处早期人类的石器制作厂。而遗址中部发现的由数个大石器组合而成的不规则的空白区域，可能与安徽宁国毛竹山地点发现的环形遗迹一样，属于早期人类的生活面。张脑洞遗址位于盐乌市洞穴，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地点，位于湖北房县中坝龙滩乡张脑河的二级台地上，发现石制品2000余件，包括砍杂器、刮削器和尖状器。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地点不仅表明湖北汉水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了丰富的人类活动，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长江流域聚落的起源。从上述几处旧石器时代居民点，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 长江流域的早期人类活动在分布和形态上也大体与黄河流域一样，区别似乎不大。在选址方面，以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突出特点，绝大部分在靠近水源的台地上。在遗址地点分布方面，也体现为一定的结群性，不仅形成了地点群，而且出现了遗址群团。造成上述两个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在于人类生存本能的驱动，前者与食物获取有关，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更与生存安全有关。也正因如此，早期人类的活动遗址体现为高度的相似性。此外，要指出的是，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来看，其实文化的起源阶段可能就存在跨区域、跨血缘、跨族群的交流。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交流推动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村落的形成与发展也可能得益于这一交流。